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收听问问神父。神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我们这个节目成立以来，是吧，收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的，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包括情感啦，
教育孩子啦，儿童教育啦，对，
诫命啦，
包括神父的生活了，还有教友的夫妻之间的生活了。
但是这么多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你刚才也说到了，确实有问过关于神父的生活怎么样，但是关于这一点，就是问问神父怎么怎么样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少很少，对不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问神父的问题的，
对啊，
问神父个人问题的这些少啊。
对，因为我们做了80多期了，
对对对对，
一共才有，我记得就有几期啊，三四期吧。
对，有关于神父的学位的，还有神父在人家吃饭，经常在人家吃饭不掏钱的等等啊。
神父可以旅游吗？
对，神父可以旅游吗？对。
前两天呢，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问神父的，我就赶紧抓下来了。
可以啊，
我觉得大家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啊。
可能吧，就是说神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因为在教友的生活里边，似乎大家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神父的身上，好像万众瞩目了。因此呢，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呢，就是大家对神父的一些东西可能比较好奇，在生活里边有的时候想问或者是想知道，但是呢又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问。
如果您不好意思可以发给我们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什么，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就一句话，但是特别重啊。挺好啊。神父可以经商吗？我看到这个问题也是想到了，你看啊，我第一点想的就是比如说在教区里边，教区也很需要用钱啊。
对对对，
教区，你说组织几个神父有这个经商头脑的去干一番事业，这个教区的资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还有一点就是神父走南闯北嘛，也都有的，然后人脉也比较广，是吧，这个经商的话应该也是有一些便利条件的，我不知道了，我就是瞎猜的啊。那么我也不瞎猜了，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随风神父，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刚刚戴维他所说的啊，就是神父可不可以经商，或者用另外的一句话，就是神父可不可以做生意。因为似乎看起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是以钱来衡量一个人的，而且呢我们大家大概都深有体会，我们离了钱呢，生活当中呢似乎就会寸步难行，一切都在向钱看嘛。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哎，谁谁谁身价百万，或者是身价千万，或者是身价几个亿等等。我们之所以关注生活当中很多的人，或者是觉得他很伟大，你比如马云，我们关注他们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赚取很多的钱，在商业领域里边，他们给大家就是说有一种奇迹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我们需要去看一下神父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反省呢，神父究竟是做什么的。所以我在这里我想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神父的首要使命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呢，在人世间我们有很多的行业不断地为这一个社会在做出贡献，但是呢恰恰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愿意选择做神父来服务大家。那么这些人选择做神父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不选择做神父，我们同样可以为身边的人去做服务，对不对？那么 大家选择做神父，我相信呢，就是当一个人决定将自己奉献给天主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不再是自己现世的利益，而是为天国服务，为福音服务，为人灵的得救服务。所以一个神父的他的首要使命呢，是放下一切来追随耶稣，来为他人去做服务。因此呢，我们经常会讲一个献身于天主的人，他要去发三愿，就是贞洁、听命跟贫穷。那么在三愿里边，其中有一个贫穷，这是为那一些会士神父们必须要有的遗愿。有的人可能知道，就是说为教区的神父来讲呢，就是说没有发贫穷圣愿的这样的遗愿。但是呢，神父呢，他有一个贫穷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要求。所以呢，在天主教法典里边276条第一项，他说呢，就是神职人员的生活首应特别追求圣德，因其在领受圣旨时以新的名义献身于天主，做天主奥基的分施者，为天主子民服务。所以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选择了做独身生活，选择了来做神父，那么我们的首要使命是追求圣德，是为天国服务，是为人灵的得救服务。所以这是一个神父的首要的一个使命。那么同样呢，在282条里边第一项也说得非常清楚，是什么？就是神职人员应度简朴的生活，切忌一切虚荣仪表。所以这是法典里边非常清楚的规定神父的生活里边的一些规则。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两条规则会非常清楚的，也非常明了的度一个献身生活的人，我们是选择了来做一个贫穷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放下一切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非常清楚耶稣对于宗徒们的要求是什么，那就是来跟随我，但是首先你要放下你自己所有的一切才能够跟随耶稣，这是做耶稣门徒的一个条件。我相信这一些选择做神父的人，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一切。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反省，我们知道了神父的首要使命是为人灵的得救服务，是为了牧灵，是为了拯救他人，是为了宣讲福音。同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父要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因此呢，对待经商或者是做生意这一件事情呢，教会呢就非常非常的小心。那就是神父能不能够经商，那么在天主教法典286条里边说的非常清楚，那就是无教会合法主管的许可，禁止神职人员或其本人，或借助他人，或为自己，或为别人的利益经营贸易或商业。所以这是天主教法典里边明文的规定，一个神父是不可以的。刚刚大卫说一个教区里边，我们为了整个教区的运转，或者一个修会里边，我们为了修会的整体的运转，可不可以做一些事业？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天主教法典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呢，你要得到教会合法掌上的许可。就是没有教会合法掌上的许可呢，一个神父是不可以经商的。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教会其实也是有一些事业的，包括有一些修会，你比如他们开办了一些学校啦，开办了一些医院啦等等。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教会所做的这些事业呢，它的一个方向首先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些就是是一种服务性的这样的一些行业。你比如教育医疗这一块是教会里边做的最多的啊，包括养老院等等。那么这一些呢，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利益。那么这些利益呢，不是归神父某一个人，而是归 一个团体，归教会所有。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教会在这里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你如果想经营一些事情，是教区的或者是修会的一个行动，如果没有这一切，没有教区给予你的这种许可，或者没有修会给予你的许可，一个神职人员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很清楚，一个神父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人灵，而我们在领受圣职的时候，我们也发了圣愿的，我们许下贫穷，我们许下要放弃这一些金钱了，世俗的这些利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勉励自己的。可能也会有人听到这里会问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父可以替他人经商吗？那么就是说，在天主教法典第四项里边，他又这样说了，说无本人教区或修会教长的许可，不得参与属于在诉人士之财务管理或有关偿还债务的世俗职务，即使对其本人之财务如未与本教长商议，禁止做担保，同样不得签署期票，即无确定理由而有偿付欠款义务者。所以这个呢，我们如果去看教会的这些法典，教会的这些法典给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可以替他人去经营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不可以呢去管理他人的财务，另外就是去帮忙别人去这个偿还呢世俗债务的这种经营。你比如我想经营一件事情，帮忙一个人去还清一些债务了，或者说做一些抵押了等等，这一些事情呢其实是禁止的。当然有一些例外，这些例外就是你得到了教区长商的许可啊，是可以的。所以这我们讲到这里呢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想在这里多说几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世俗里边的这些人，我们大概都有一些切身的经历，金钱对于一个人的捆绑和诱惑是蛮大的。所以在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女人坏了就有钱了，男人有钱就怎么样了，
坏了
啊，男人有钱就变坏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的一些话语呢？真的就是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越来越有钱的时候呢，人就会忘记自己，而人的欲望呢也会随着这些钱财呢会逐渐的膨胀和增大，人呢就会在这些欲望里边来迷失自己。这也是我们大家特别要小心的一点，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人是最容易忽略自己使命，而且会忽略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境况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特别的去为这一些先生人员来做祈祷。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说呢，就是我们中国目前也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说神父了，或者是有一些主教了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们在经商有的人可能说是为教区的利益或者等等，但是在这里要特别小心，我们很容易被这一些呢我们所捆绑住，或者说我们会被这一些迷惑住。的确在中国的教会里边，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在经商，但是这样的一些事情的确也使他们慢慢远离了自己的独自生活。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说的一句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或者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如果我们去经商去做生意的话，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心放在那里，那我们就没有了时间来顾及教友们的精神需要，我们就很少能够静下心来专务祈祷，专顾修德，专务去钻研圣经，专务去侍奉天主。我们可能就会应酬了，我们就会为了生意呢，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生活在世俗里边的这些教友们，我们很清楚挣钱真的不容易，即便你有人脉，即便你有钱，挣钱仍然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能就要付出更多。所以我相信一个做神父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挣钱上面或者做生意方面，那我们就会忽略掉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为教友去服务，更好的去喂养自己的羊群的这样的一份使命上。这也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教区有一些堂区非常悲观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堂区，你可以看到神父经常不在，做什么去了不知道。有的人说，哎，他到某一个地方去跑业务去了，什么样的业务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也是在这里让我们大家一起为所有的神父祈祷，也提醒所有的神父弟兄们，我们既然选择了来做神父，因为我们的选择就是一种放下现实一切的这样的一条道路，那么我们就好好的去做。如果你觉得神父不适合你，那你要趁早，你要做好你自己的决定，你不要脚踏两只船，这样对谁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特别在这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的神父呢也不断的去保持一个纯洁的心，来为我们教友们来做服务。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神父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可以听出来是神父发自内心的一些呐喊啊。那么听完神父的分享之后呢，我想的观点是，我们作为教友呢也要支持神父，就是让神父觉得这个牧灵工作呀做得有价值等等，这一方面他就不会想别的事情了，对吧？我们要照顾好我们的神父，我们的牧人，这也是我们教友应该尽的一个本分。还有一个啊，听完神父的分享以后，就是如果别人以后再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穷，我就回答他说，我想做一个好人。
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好人？就跟
神父说有钱就变坏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说这个啊，我只是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大家流传的这样的一句话嘛，但是他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这就只是说这一句话体现出，当一个人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他就是很容易就是说让自己的欲望会越多，会迷失自己，是这样。
好的，谢谢神父的补充啊，我这个观点错误的。今天呢分享就是这些，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您呢对于神父的分享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或者说神父的分享触动到您，您可以通过在节目下方留言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见解或收获。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